OK， 感谢主，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让我们在主日的第一日清晨来敬拜主。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婚姻和家庭方面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记得大概是一个多月前，我们讲过这方面的信息。后来因为很多事情发生，所以这个题目我们就中断了一段时间。我是希望我们一年当中每一个月，或者过一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这儿分享。因为信仰要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不是一个空洞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家庭生活，是我们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在家庭当中怎么能活出主的道。今天的题目我们叫爱与敬重。其实今天的题目应该是叫做丈夫的爱，因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应该是侧重是讲丈夫在家里的这个位置，在家里所起的作用所承担的角色。那有人说，那我还没有结婚，那怎么办？有人说，我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那这个讲道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你慢慢就明白，神设立婚姻是对每个家庭每个人的。你现在可能是一个人，你将来可能要成立一个家庭，那这神的道对你总是谢谢神的道总是跟你有关的。婚姻每个人都是专家，但常常又不是很好的专家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以谦卑的心来看看主怎么教导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灵格在我们中间，你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中间监测、引导、带领，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结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人人都向往有个婚姻的生活，我想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吧。如果你的情感没有受过伤害的话，你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你渴望去爱别人，也被人爱。因为爱人的时候是一种快乐，被人爱的时候是一种满足。神造你的时候，你里头就有这种渴望。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呢，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情人节那个发出来各种各样爱的那个信息我收集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都给大家听我爱你，可我不敢说，我怕说了我就死，我不怕死，可我怕死了以后没有人像我这么爱你那这种人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恋爱当中，是不是？一个失去爱的人，他不会显出这样的话一个结过婚在家里有儿女成群的家庭，可能他也没有这样的话能写得出来，是不是这样的？这些人我们年龄一大你的学位一高你的形容词越来越少，是不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用很多那个形容词来表达你丰富的情感，是不是？伟大的、美丽的、如花的等等的，我们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因为你的感情特别丰富。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前面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新奇的世界。可是上了大学以后，上了研究生以后，读到博士以后形容词没有了，全是那些名词、动词，你的感情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那我们都是就是这样，是不是？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的感情特别丰富，也是这样的，写出这么好的东西刚才我读的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好像这些东西没有了，是不是这样？现在你不信，你回家去写一封情书给你的丈夫，看看能不能写出这么美丽的句子一般写不出来至少我写不出来你们能写得出来结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结婚婚姻不美满的家庭往往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个家庭。 我们以前也说过哈，婚姻让人感觉到像活在天堂当中那种滋味啊。可是有的时候不幸的婚姻让你有一种地狱的感觉啊，让你活在地狱当中。我很多年前那时候去纽约看一个朋友啊，这是个白人朋友，他很多年前他分居了，他一个人过。在纽约你知道他条件不错的，他有一个很大的 apartment， 一个公寓。他告诉我就那个公寓哈，就那么几间，至少上百万美元。你在纽约你知道房价是特别贵，生活是不错，我去他家看看是不错。和他相依为伴的是什么呢？是条大黑狗，狗很大。他就说嘛哈，跟人相处很难，跟狗相处容易多了。那这是他的一种婚姻失败以后啊，一种痛苦的一种经验。所以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你跟动物在一起好像就是蛮不错的，但是人向往爱，渴望爱，人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与跟动物在一起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哈，你摆一串丰盛的这个宴席，点上两根蜡烛，对面坐的呢是条狗，你感觉怎么样？你说我爱狗啊，你感觉不同啊，对不对？但如果对面坐的是一个你所爱的人，那感觉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的？你到一座山，是秋天的时候，深秋的时候，满山全是各种各样彩色的树叶哈，前面是一个大湖，鄱阳湖，你看到一堆这个鸟在飞啊，那时候你说哎呀，落霞与孤鹜齐飞啊，你感觉哎呦真美。那站在你边上欣赏的是条大黑狗，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如果这个时候是一条呢，是狗了哈，是你所爱的男人和是你所爱的女人在一起欣赏这个大自然的美景，你感觉怎么样？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神造人的时候让亚当夏娃哈，告诉亚当啊，亚当啊，我造好了这么多动物啊，你在前面走一走，看看脚能不能找到你的配偶。你们看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大概是第几节我忘了哈，二十节也可能，回去看一看。亚当说啊，我没有找到任何动物成为我的配偶，动物不适合成为我的配偶，明白了吗？神造人的时候是让男和女成为一个家庭，没有说你养条狗就够了，狗是蛮听话的，可是狗不能和你在一起分享你的甘甜，也分享你的喜乐，分享你的悲苦，是不是？所以神造人的时候让人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现在的家庭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刚才我讲的啊，实在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说人需要救赎啊，我们的婚姻家庭需要救赎，需要什么拯救？台湾有一个社会学家哈，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在台湾呢，目前大概有50%的婚姻啊，处在是水深火热之中，大概有40%的家庭。婚姻家庭哈是处在不冷不热当中，只有10%的家庭是处在火火热热的状态当中，这个数字很大了，是不是？50%是水深火热啊，40%是不冷不热啊，10%才是风风火火的家庭。那这种家庭我不知道在北美的华人家庭怎么样啊，在大陆的家庭怎么样？在马来西亚怎么样？香港怎么样？我不知道哈，我想数字也差不了多少吧，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好多人说婚姻产生了危机？那基督徒呢？有人想，那可能是这些人是不清楚的。那么基督徒的婚姻家庭怎么样？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圣经对基督徒说的，作为基督徒你应当怎么样按神的旨意来过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神设立婚姻是由神他美意的，他不是随便设立一个婚姻的，婚姻有个特别的旨意在里头。而且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你把这个模式呢活出来哈，按照这个天上这个模式来活的话，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你的家庭生活就不一样。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呢，蛮可惜的哈。我们希望神希望我们每个人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丈夫做妻子啊。我今天讲这个道不但对弟兄姐妹讲的，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长这么大哈，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当丈夫当妻子。我们自小读书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说，儿子你好好读书啊，长大以后上名校，那我们分数是第一的， 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活，怎么样成为好丈夫，怎么样成为好妻子，怎么样成为好父母，没有人教导我们呢。你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师，你得花时间去练呢。可是做丈夫做妻子我们从来没有练过，没有操练过。你说家庭不出问题在怪呢，对不对？好多人说反正就是这么生活下去吧，那好了，50%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40%是生活在不冷不热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吗？当然不愿意。生活很，生命很短，神让我们在有限的生活当中能尝尝天上的滋味，可是我们放弃了，太可惜啊。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可能时间来不及啊。一个方面内容是什么呢？婚姻一定要有个模式，你抓住了这个婚姻的模式，那你的生活就有奔头，你的家庭生活就不一样，婚姻生活就不一样。第二个，在家庭生活当中，丈夫应该怎么做头？第三个啊，第二个是头是什么意思？圣经不是叫说丈夫要做头吗？头是什么意思？第三个，丈夫在家庭当中怎么样做头？我今天不讲姐妹，但是姐妹可以帮助丈夫啊，怎么来做头哈、啊？我下一次来讲姐妹的事情。今天我们注重于我们的弟兄怎么在家庭当中来做个头。我为什么说今天先讲丈夫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今天我们读了两处经文哈，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都先讲到什么？先讲到妻子。那我应该先讲妻子才对的。但是我想我们改变一下，为什么呢？我们中国男人呢，大男人主义特别重，是不是？所以我先讲这个男人有关的事情。基督徒首先明白的一个道理哈，婚姻是有一个模式的，是个天上的模式。你不寻求这个天上的模式来生活的话，你的婚姻可能会出问题的，不是肯定的，不是可能，肯定会出问题的。有人说啊，我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婚姻模式，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或者潇洒，或者风光，或者自由，在美国这个社会谁怕谁啊，怎么活怎么好。我告诉弟兄姐妹啊，你听这种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你说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模式，其实你还有一个生活的模式，婚姻的模式，那个婚姻的模式一直伴随着你。那什么模式呢？那是就是你父亲你母亲那个婚姻的模式一直在影响你。你回去看看你自己，你发脾气的方式是不是跟你爸爸差不多？差不多吧，是不是？你爸爸妈妈吵架的那个模式跟你现在吵架的模式像不像？那你说我不要模式，其实你不要模式啊，你父母亲的婚姻模式已经无意当中传给你了，你自己还感觉不到呢。你说我这个脾气没得改了，我爸爸就是这个样。对呀、啊，你爸爸就是那个样，所以现在你是这个样。你看你有个模式到了吗？是不是？但是基督里头神也打破了这个家庭不好的这种传承啊，给我们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是什么呢？是天上的婚姻。你今天读的经文里头你就发现有两种婚姻，一种婚姻是地上的婚姻，我们家家都过的婚姻，还有一种婚姻是天上的婚姻。你读圣经的时候啊，求主看我们的眼睛呢，圣经上常常讲到天上的模式。你比方说摩西上山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啊，我给你一个天上的样式，你下山去以后呢，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方式去建造会幕。上个礼拜我还讲过，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还有天上的那个敬拜的方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敬拜？圣经上说天上有个敬拜的方式，那是在启示录里头4章5章，是不是？真正的敬拜是要回应天上的敬拜，真正的会幕是回应山上的样式。同样的，真正的婚姻家庭是回应天上的那个婚姻模式。什么天上的婚姻模式？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绝大的一个奥秘啊！之前我们看不见，在旧约时代我们也看不见，在我们传统当中我们看不见，在儒家的经典当中你也看不见，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明白了，原来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天上有一个模式，那叫天上的婚姻。那么地上的婚姻是什么呢？地上的婚姻是天上那个婚姻的影子，是天上那个婚姻的一个比喻，是天上那个婚姻的一张照片。你看到一个照片了，对不对？这个照片上这两个人不是实体吧？不是实体，对不对？只不过是两个人的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你要做一个比喻，你看它像花一样， 它不正是花，对不对？也是指那个人美得像花一样。就地上的这个婚姻呢，是天上那个婚姻的一个比喻，一个影子。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道理，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神设立婚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目的在里头，让你在这个世上短暂的一生当中啊，尝一尝那永恒的那个荣耀，将来天上一个永恒的婚姻。那个婚姻是什么？圣经上说，就是基督和教会要成为一体。那个美，美的我们没办法理解。上帝说好，你既然你美的没办法理解，那你现在就通过你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体尝到一点点将来天上那个永恒的那个婚姻的甘甜。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有感觉到哈，如果你真是坠入那个爱河的话哈，真是谈恋爱的话，你真爱对方的话，因为整天泡在一起的话啊，那你感觉到时间没有了，对不对？空间也没有了，是不是？好像永恒已经来临了，你感觉实在是美。哦，我有这种体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然肯定有，你们有的话，说明你们有恋爱过哈啊！你看你在爱的过程当中，时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而且在爱的过程当中，你很渴望是什么？不但身体和对方要融为一体，而且还是渴望什么？心灵要拥抱在一起，联合在一起。那这是美不可言的一件事情啊！两个人本来是完全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啊，口味也不一样，他要吃咸的，他要吃淡的，他要吃甜的，对不对？北方人要喜欢吃馒头，南方人吃大米，口味都不一样，教育背景也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家庭也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奇妙的在一起的时候，能彼此联合在一起，而且联合的时候你特别觉得心中特别的美，那觉得啊，人生实在是美。你知道一个人谈恋爱没谈恋爱，你看他脸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脸上全是笑容，全是希望，全是快乐啊！那是在爱当中。你看看背背苦苦的，你知道他在痛苦当中，他失恋了，对不对？他爱受伤了，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婚姻家庭啊，婚姻生活是神给你一个大礼物，让你预先的体尝一点点那将要来临的天上的婚姻。如果你基督徒也没有这种眼光的话，你反正就是生儿养女呗，就这么婚姻就这么活下去呗，那你眼光是太短浅了。但是弟兄姐妹，神设立天上的婚姻还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一个教导，是让你在地上婚姻的时候，过婚姻家庭的时候，有一个模式可循啊。天上什么模式？基督爱教会，基督，我们做丈夫的就是代表基督，我们做太太的就是代表教会，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应当怎么顺服丈夫，丈夫怎么爱妻子，而那么基督怎么爱教会，丈夫就怎么爱妻子。那这是天上的一个模式。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哈，做丈夫的你有没有代表基督，做妻子的你有没有代表一个教会。我们地上的婚姻就是天上婚姻的一个 copy， 一个拷贝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出天上那个婚姻的样式，实在是亏欠了主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的。我们讲了这么一点以后啊，我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天上婚姻的一个模式就是丈夫是头，姐妹代表教会，那么姐妹的责任是顺服，丈夫的责任是做头。哇，我听到这个以后啊，我知道下面很多人很反感，有些人都不想听了，我已经受够了我家那个男人的味道，还叫我顺服啊，我顺服不了。那有人会这么认为的，有人说圣经上讲这个东西可能是几千年的那种婚姻模式吧，不再适合我们今天了。其实弟兄姐妹，这是个误解，我们现代人也不懂什么叫顺服，什么叫做头。天上的模式是丈夫为头，妻子是为身体，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人堕落以后，我们不懂什么叫头，什么叫顺服啊。你知道一个人没有重生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的时候，他不懂圣经啊，真的不懂圣经。 如果你的灵，你的灵没有被神重生，你的心灵没有被神更新的话，你读今天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你能看得出来那有两种婚姻吗？一个是天上的，一个地上的吗？如果你一个人的心灵没有被神更新的话，你知道你不懂圣经，还错误的理解圣经。有一天我记得哈，一个莫大友来到我们这个中间跟我一起吃饭，我问他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我没有信，但是呢我希望我太太来你们教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圣经上教导啊，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个道理多好啊，我就希望他来，就听到这样的道理，那我家里就太平了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他的心没被改变的时候，从错误的理解圣经。那么今天我刚才讲的，今天我们有时间讲姐妹们怎么顺服啊，但是我们有时间来讲丈夫是怎么做头的。圣经上说，是丈夫的是你妻子的头。我问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话以后，你有什么反应？做头是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做头什么意思？大家敢不敢讲？做头啊？啊，带领是一个意思，还有呢？啊，负责任的，感谢主哈。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有人说啊，做头啊，头就是上司嘛，头就是老板嘛，头就是老太爷嘛，头就是领导嘛。那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跟头是这样理解的。啊，有的时候有些姐妹跟我介绍，跟我开玩笑就说啊，这是我们家的老板。那还有人介绍更好，这是我们家的领导。那这个大家常常这样讲。我告诉弟兄姐妹哈，丈夫是妻子的领导，丈夫是妻子的领导。哦，感谢主啊！我看中间没有人站起来抗议这句话啊，感谢主。圣经上说头啊，是有领导的意思，是有领头人的意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哦，丈夫是妻子的领导，妻子的这个头，妻子的这个领头人，马上我们就想到做领导的对属下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控制，我要打压，我要批评，我要支配，我要控制他，是不是这种感觉？我们当领导都是这样领导的嘛，对不对？你看看你的公司，你的老板，你看看你的这个实验室里的老板，都是那种态度，因为他有权柄啊，对不对？你不听话，对不起，我叫你走人。那完全是一种控制、支配这种方式。一般的领导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讲丈夫是妻子的这个领头人，是家庭的领头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用世界上这个领导的这个概念来套圣经中这个概念，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世界，这是个有罪的世界，在有罪的世界当中当领导，领导没有问题才怪呢。哪一个领导能让你完全的满意啊？你看那布什现在焦头烂额的，对不对？哪一个领导能让你满意呢？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是你妻子的 leader。这个 leader 你不能按照这个世界的形象去想象，哦，这个 leader 应该是怎么样？世界的形象都是被罪玷污了。这个 leader 形象它的标准在哪儿？它的标准形象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丈夫要代表基督呢？基督是怎么做 leader 的？基督是怎么做领袖的？这很重要，这一点明白了，我们知道丈夫在家中该怎么行了。你看看这个做丈夫的哈，常常不懂什么叫做头的，那么大男人呢，我就是大老爷，对不对？就是控制一切的。其实圣经上你看看耶稣是怎么做头的，圣经上很妙哈，叫耶稣呢一方面是狮子哈，你看看这个启示录里头他的犹大的狮子，同时呢又讲耶稣是什么？是羔羊。狮子可是动物之王啊，是标准的 king， 是领袖啊。但是绵羊是什么？羔羊是什么？是软弱，是卑微，是奴仆的形象。但是圣经把耶稣基督这两个形象合在一起，告诉你耶稣是狮子羊，或者是羊狮子，他是个 leader，可是他又是一个 servant， 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一个 servant king， 这个形象是不能完全的改变的。他是个 servant， 可是他又是个 king， 他是个 servant king。按照我们中国人说法，他是人民的公仆。他是一个领导，可是他又是仆人，那怎么办呢？人家说哦，他是一个 人民的公仆。我们知道现在真正是有人民的公仆太少了啊，那些当领导的人不再是成为仆人了。这个是如果你看看周围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弟兄姐妹知道，人民的公仆这句话不是我们中国人造出来的，它是信仰的一种教导。我们中国传统强调什么？中国传统强调人有性三品，人的本性有三个等级啊，上中下，在上的要控制统治支配在下的，在下的要顺服在上的，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导。但是耶稣基督教导你，在上的要服侍在下的，你当领导的要成为仆人。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啊，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怎么说的？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所价。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可是他来成为一个仆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哦，弟兄姐妹，上帝设立婚姻是有一个秩序的，这个秩序是不能改的。如果你家庭这个秩序也打乱的话，你看看你的家庭怎么样，不信你试试看。在上帝设立一个婚姻的家庭的时候，有一个秩序，什么秩序呢？男人要成为家里的领头人，家里的头，姐妹呢应当要顺服丈夫的这个领头人的这个带领。那这是一个秩序在这儿，你打破了这个秩序，你看看你家庭生活会怎么样。那有人说，这我听不下去，我刚才说了，关键是我们误解了这个头的概念，我们不懂什么叫头。我们以为头就是来控制，就是来指使，就是来压榨，就是来剥削，就是来发号施令，那这不是头的作用。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当头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懂什么叫当头啊。你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 king， 他是王，可是他没有用警察，对不对？他没有用军队，对不对？他没有用刀剑，是不是？他没有用监狱，说你不听我就把你放到监牢里头去。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来用什么？用爱，用舍己，用忍耐，用宽容，这是耶稣基督做头的一个方式。所以在家庭当中，弟兄姐妹，做丈夫的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怎么做头的，我们在家庭当中才能做出这个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明白做头不是一种特权，做头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负担。我这样讲，对我们弟兄讲，也对我们姐妹讲，弟兄姐妹，在家庭当中你有没有尊重你的丈夫作为头的？有人说，哦，我的丈夫啊，他不想做头，他整天就从事他的事业哈，从事他的研究，他不想做头嘛。弟兄姐妹，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大男人主义，刚才讲了，错误的理解那个头的概念，我就是要控制你，我就要支配你，我就要使用你，我就要操纵你，甚至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太太，那这是大男子主义，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可能符合我们中国传统，但这不是神的教导。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男人放弃了在家里头做领头人的作用，你家庭不乱才怪呢。你丈夫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嘛？你放弃了自己神给你的权柄，你放弃了，你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个权柄，你家庭不乱吗？所以这是两个极端，我们一定要当心。好，那么第三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该怎么样做头呢？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头，我们明白了天上一个婚姻的模式，我们也明白了什么是头。头就是做仆人，但仆人同时也是头，这个秩序不能打乱，丈夫永远是头，这不能把这个秩序给乱。但是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做头啊？你讲得好听，生活多么复杂啊，你怎么来做头呢？我们看看基督是怎么做头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也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上帝得做头的 做丈夫的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弟兄姐妹看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要求？要爱。那儿爱讲了多少个字？你看看你翻那一段圣经啊，就那个短短的经文讲了爱讲了多少遍？18次之多。你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这么讲吗？男人觉得我反正结婚了，这太太是属于我的，他也知道我爱他，是爱他，可能你从来不会表达你的爱。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啊，他说他对不起太太，后来神光照他，他很觉得对不起了太太。为什么呢？他说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头，家里面当成一个旅馆，太太不过是一个仆人，是一个死女而已，他觉得很愧疚，对不起太太。那弟兄姐妹，爱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男人呢有一种大的野心，我们希望出人头地，我们想实现自我价值，想自己在社会上成为一个 somebody， 被人尊重，被人承认，被人肯定，以致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太太。那在神的面前这是很亏欠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很亏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神叫我们做头是让我们爱自己的丈夫，而自己的妻子，不是忽视他们，不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最重。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三个秩序不能忘了：上帝第一，家庭第二，工作才是第三。你没有一个上帝，你人生没有方向，生活没有秩序。你没有一个家庭，你成功了又怎么样呢？有天大的遗憾，是不是？所以在我们在做丈夫的，我们要学会爱我们的妻子。那怎么爱呢？你看看基督，基督的爱有几个特点。基督的爱的第一个特点，基督的爱是拣选的爱。那什么意思？还没有时间还没有空间的时候，上帝已经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你了。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健康的还是有病的，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神不在乎这个东西。神已经拣选了你，就是爱你到底，不管你怎么样他爱不改变，这叫拣选的爱呀。婚姻的爱也是这样，做头的你也选择了这个太太，不能再改变的。你说我过去失败过一次，那没有关系，在基督里重新开始，这个拣选不能改变的。无论他是丑他是美，你不改变你的爱；他是贫穷他是富足，你不改变他。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啊，在生活当中要把这个信息传给你的太太啊，特别在吵架的时候，我们男人都有个牛脾气啊，在吵架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这个爱是拣选的爱。吵架要学会一个吵架的艺术啊，就在吵架的时候要告诉太太，我们吵归吵，但是你仍然是我太太，不要讲很多恶毒的话哈。一传达这个信息就告诉他，我对你的爱是始终不渝的，绝对不会改变的，因为基督的爱是拣选的爱，我的爱在神基督里头，以上帝的爱为基础，我不会改变的。吵归吵，但是我不会改变对你的爱。那这是一个做头也会表达你的爱。那么基督的爱还是什么呢？是一个重生的爱，激进的爱。什么意思？他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这个西装穿得蛮好的，如果你光照到内心，觉得里头有很多的垃圾，是不是有很多的罪的东西在里头？那么太太也是人，太太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毛病，你怎么办？基督的爱是极尽的爱，是重生的爱，用上帝的道把它洗净了。你太太有了毛病，你用刀剑来激进她，还用神的道来激进她？我们一般的是用拳头，用语言暴力来对付太太的问题。太太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她跟我们俩都是罪人嘛，她怎么没有问题呢？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太太的问题？你用刀剑，用暴力，一般都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不是用拳头了，我们用语言暴力骂批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是怎么样的？你看看基督是怎么样的，洁净他，用道来洗净他。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心中没有神的道，你出来的全是那种罪的话语，罪的怒气，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神的道洗净我们，神的话听起来很扎耳很不舒服，可是你不这样做，你的家庭永远这样下去，冷战下去，不冷不热，或者水深火热。基督的爱还有什么？是个舍己的爱。舍己啊，基督是怎么舍己的？ 为我们承担咒诅，为我们承担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丈夫的我们学会舍己，有的时候我们回家去以后，我觉得哎呀，工作了一天很累，我看看电视吧，看看我的报纸，我也不理太太了。弟兄姐妹，舍己不是说家里什么事情家务今天晚上开始洗碗，我上次讲大家要洗碗，那么今天晚上回家去洗碗，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把你的我暂时放一放，陪陪太太，陪陪他，是你同奔天路的同路人，陪陪他，他洗菜的时候在边上跟他聊聊几句，他洗碗的时候你不要洗，你不想洗，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讲话，把自己的我暂时放在一边。那这是基督这么做的。那么基督做头还怎么做呢？弟兄姐妹，他是一个保护者，是一个供给者。基督是这样来做头的。什么叫保护者？什么叫供给者？基督提供给我们的是个生命，属灵的生命，他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丈夫在家里的时候，你有没有为家庭提供生命的粮？有没有？这一点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求神来提醒我们哈。如果你一个做丈夫的，你没有神的道来喂养你的心的话，你就没有神的道来喂养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我们做男人的，我们都晓得，我们是希望一日三餐呢，把饮食摆在桌子上面，那从物质上来供给家庭的需要。感谢主哈，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你这样做是对的。当然，我们中间有的丈夫可能在进修当中，在读书当中，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的心中明白一个道理，我作为一家的一个头，需像基督一样做仆人，我为家庭提供家庭的物质的需要，但是不要忘记了还提供一个属灵的一个需要，这太重要了。要提供属灵的需要，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妻子，喂养你的孩子？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道，你用你的旧我，那种旧的脾气，老我的属性来喂养太太，喂养妻子，家庭将来一乱一位一乱呢，是不是？所以这种话听起来很难。我有的时候求神啊，神啊，你指责我自己，让我也明白哈，让我用家庭当中我起个什么样的一个领头作用。所以我劝我们中间做头的弟兄啊，在家里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全家人属灵的需要。你是一个领头人，你就是一个召集人，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有个祷告，每周一家人召集在一起有个祷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有些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的生命。神的话进去了，你里面的怒气就出去了，你里面的垃圾就被清扫干净了，那家庭就和谐多了。所以灵性上不要忘记了，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做丈夫的要把生命的粮供给全家。做丈夫的不但是提供生命的粮，丈夫还保护全家，像基督保护我们免受撒旦的攻击，免受恶者的攻击。那么我们基督徒做丈夫的有责任保护全家。什么保护呢？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危险了，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危险面对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面对这些试探，面对这些危险？做丈夫的你有没有为全家人祷告？就是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为家人祷告，为我的两个儿子祷告，为两个女儿祷告，为儿子女儿们祷告，他们上学了，有没有求主你看顾保守他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太太祷告？比方说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求神知道我是全家人的一个保护者，不是我保护他们，我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有没有为家人祷告？有没有？如果没有，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特别是丈夫哈，为家人祷告，为丈夫祷告，因为是全家人的，你是个领头者。你说我不想当头，可是这神设立的一个秩序，你非得当头不可。那这在家里面起一个领头的作用。当领头的人在家里一定要有个标准，不然你不能带领这个全家。什么标准？在家里什么电视你能看，儿子什么样的 game 能玩，什么样的电影可以进入家门，什么样的电影不可以进入家门，什么样的网络可以上，什么样的网络不可以上，你女儿穿什么衣服是得体的，你领头人都要有意见。关于女儿穿什么衣服，我家妈妈应该可以更多的讲话，但是就头的先生你应当也可以发表你的看法。领头人，领头人的，你是向来保护你的全家免受恶者的攻击。这件我们很痛心的事情，在 Virginia Tech 发生的事情，30多人被打死。那个凶手你们知道，后来现在报道的越来越多，说这个人 他杀人动作很像一个暴力电影里面那个杀人动作，他两个枪是这个样子，拿个锤子在炸人，大家还记得这个画面吗？据说他是看韩国一个电影叫做 Bloody Boy， 上面那个凶手就是这样杀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作为一个，特别是做丈夫的，你是家里的领头人，你怎么样保护你的家人？除了祷告以外，你怎么保护你的家人？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电影我可以看的？什么样的电视可以看的？什么样的网络可以上的？什么样的 game 可以玩的？什么样的衣服可以穿的？如果你的父母在家里没有一个标准的话，你的儿女也没有标准。说领头人在家里头，而且个领头的作用。你爸爸整天上那个色情的网页，你的儿子将来跟你一样。你试试看，整天喜欢的暴力电影，你的儿子将来就学那个暴力电影的动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像基督啊，学像基督，让我们的家里成为一个属灵的领头人，属灵的供给者，帮助这个家庭。那么还有一句啊，弟兄姐妹，我们特别小心的时候哈，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保护人呢？特别做丈夫的，我劝做丈夫的，我也是做丈夫的。我刚才讲做丈夫的这个牛脾气特别厉害，那大老爷们都是有这个牛脾气啊。那求主帮助我们，你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那儿讲，那怎么说？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说男人都会发脾气，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发脾气有个危险吗？你发脾气一直发下去，我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再发脾气了，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明白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危险是什么？你发脾气的时候就等于把你的心门打开了，像谁打开？像魔鬼打开了，你明白吗？如果一个太太，你们两个吵架吵得很厉害，常常这样吵，他知道你有牛脾气，那太太说，那我就出去吧。你怎么样？那就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你太太跟丈夫吵，那丈夫说，那我让你吧，那出去就受到试探。所以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生气不可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睡觉之前把这个脾气啊，犯的错啊，在太太面前认罪吧，说声对不起。有人拿大老爷们这个皮这么薄，哪能能放下身价呢？那先说一声对不起呢？做不到。但是弟兄姐妹，你是家里的头，我在家里跟我太太生气的时候，这是我第一个认错，我当众了就承认了。所以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的哈。你看看圣经怎么讲的，彼得三次不认耶稣，耶稣没有说啊，彼得啊，你三次都不认我，不理你。是谁先讲话的？是谁啊？耶稣啊，人家三次都不认他，可是耶稣怎么样？主动的叫彼得啊，你做头也像一样耶稣啊，是不是？是谁从天上的荣耀的宝座主动的走下来？是谁啊？耶稣啊。我们男人当然有个宝座在那儿，男人的尊严，但是耶稣从宝座上走下来，我们也谦卑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说做男人的主动的跟太太说对不起吧。要说他错，是他的错，是他的错，可谁叫你当男人呢？那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姐妹从此以后就说啊，你看看你要先认错，是不是？那不是这样的哈。我下次讲姐妹怎么做顺服的妻子哈，要平衡一下。那么今天我讲的就是，弟兄姐妹，你是家里的头啊，你是头，你要采取主动，主动说声对不起，什么关系呢？你说我就是要坚持这么下去，那好了，你的家庭生活就这么一来又来一招，又来一招，也算没关系啊，我们生殖期马上就过去了。我跟你讲，生殖期不会过去的，垃圾只能是越积越厚的。为什么家庭到后来不可开交了？一开始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内在的垃圾一来积厚，一积以后，一积以后，一积以后，就会发生爆炸了。所以弟兄姐妹，做头的，做丈夫的，做领头人的，先从自己的宝座上走下来，说对不起了太太，我错了。这时候太太应该怎么反应？太太怎么反应？我想我们下次再讲好吗？今天我不讲哈。弟兄姐妹记住了，你是男人，你是头，在家中起一个领头的作用。 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结婚的弟兄啊姐妹，你说这个教导跟我们有关系，跟你有关系的，你要知道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的模式，你对丈人对方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啊，这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头作为一个丈夫的要舍命保护我们的妻子，就像做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保护我们一样，因为你是领头人呢 啊我们千万小心啊，你住在二楼，突然听到一楼晚上半夜的时候有声音响，是什么东西啊，你爬起来说，哎呀这什么响，很紧张啊，可能是小偷啊，跟太太讲，喂，我上一次下去过了哈，今天你应该你下去，现在什么社会啊，男女平等的，对不对，我上一次是我下去的，现在这次该领到你了吧，哦，不能这么傻，我想我之前没有这么傻的人。还有啊弟兄姐妹，即使你的妻子哈是武林高手，晚上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你男人要起个领头的作用啊，无论你的敌人是大还是小，是强还是弱，作为领头人，作为丈夫，你首先要面对你的敌人，这是神给你的使命，给你的权柄，给你的责任。做丈夫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在神面前有没有明白做头的这么一个责任。有人说，哎呀你看看我的丈夫真的是叫他做头他不想做头怎么办呢，我也尊重他做头啊，他不会说话，你用钢钻敲他的嘴巴也不会去三个字蹦出来，我不想讲，就这么三个字哈，啊，四个字有钱。那弟兄姐妹，像这样的人你也可以尊重他的猪头。我认识一对啊夫妇哈，我真认识这对夫妇，那个姐妹啊，人说会道，你知道吗，很有恩赐，很会讲话，还有组织才能，人家很欢迎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实在是能干，人家说是女强人。可是这个先生呢，我跟你说哈，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什么话都想推太太往前走，太太往前走，都有这个样子。但是感谢主，这个对夫妇后来改变很大。后来我看他们的时候，我觉得纳闷了哈，这个太太很聪明啊，聪明在什么地方呢？每次到家的时候，我听他先生讲的话，我知道这个话肯定不是先生讲的，可能是他太太讲的。可是这个明明是太太的想法，怎么从先生的嘴巴里出来了呢？哎，我就纳闷了。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个太太学会尊重自己的丈夫，她知道在家里领头的是我的丈夫。如果在你的家哈，你太太特别能干，什么事情都是你出面，解决家里所有的问题，人家邻居同事问你，哎，当家在哪儿啊？哦，我们当家在那儿，是我的姐妹。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做姐妹的，你心中感受怎么样？觉得窝了，是不是？所以在家里的弟兄姐妹，丈夫是头，我们尊重他，但是这个头不是咄咄别人的头，不是发牛脾气的头，而像基督一样谦卑、顺服、温柔、舍己，一个仆人的形象的头，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在创世纪里头有一句话，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记住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谁先犯罪的？夏娃。可是上帝首先找谁？上帝没说，喂夏娃你在哪儿，有没有问？没有。上帝怎么问？亚当你在哪儿？因为上帝设立亚当成为家里的带头人。所以我们做男人的，在神的面前呢，做男人，男人呢，你知道很多年前我看台湾有一篇文章，男人后面加个一个等号，男人，男是困难的男，前面是男人等于男人，后面是做困难的男呢，男人等于男人。神呼召我们成为家里的领头者，我们是成为一个 servant husband servant head servant king 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种呼召。做男人的实在是不容易，但是神已经让我们成为男人，我们在家中就承担起做男人的这个角色。如果你真的按照神这样的去教导去做的话，我们家庭就不会生活在一种水深火热当中，刚才我讲的哈，也不会是生活在不冷不热当中，而生活在火火热当中。有人说，你讲了半天我丈夫还不信主怎么办？刚才我今天彼得前书我没有讲，下次我讲这个问题。你可以在家中学会尊重你的丈夫，顺服其中一个重大的意思就是尊重，你不懂尊重，也不懂什么叫顺服， 这是我下一次要讲到的内容。说巴不得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明白在家里做一个属灵的带头人，凡事上的带头人，这个家庭生活就活得有滋有味了，而且能体验到属天的那个婚姻的那种味道。否则的话，你体验不到将来那个属天的婚姻的那种味道。说感谢主，求主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每天生活能发生关联。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造了我们，你让我们有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你帮助我们在家里当中按照你的旨意做妻子，按照你的旨意做丈夫，让我们家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成为荣耀主的家庭。也让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让我们体验到一点点那天上婚姻的味道。主，我们不想活在地狱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救我们，也救我们的婚姻，也救我们的家庭。主啊，我们恳求你，你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特别这一次 Virginia Tech 发生这样的一个苦难。主，我们正知道这世界有苦难，我们也知道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们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即使住在教室当中，我们以为是平安的时候，可是苦难就来临了。主，我们实在是很痛苦，主啊，面对这么多丧失自己生命的孩子，这样的家人，主你安慰他们，你把赦免他人的心也放在他们的里头，让他们从苦难当中慢慢的走出来。也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受同样苦难的家庭，从这样的苦难当中学习教训，让我们怎样为家庭警醒，为孩子警醒，为家人祷告，也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主啊，你是生命的主，你给了我们这样的责任，也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做先生、做太太、做丈夫、做妻子，让我们来荣耀你。主，我们要再次为提强祷告，主你亲自的安慰他，你怜悯他，你给他足够的力量，让他跟红姐一起走过这死荫的幽谷。主，你的杖、你的竿安慰他们。主，要为雅青的妈妈、许金荣老伯的儿子，还有于斌的妈妈赵妈妈，还有建华的哥哥，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们，求你大能的时候抚摸他们。雅青的妈妈，主啊，谢谢你让他对你始终有不衰残的信心。主，你就坚固他，你就医治他，让他癌细胞慢慢的消失，你给他一个新的肺、新的胃、新的肝，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新人。主，赵妈妈也躺在病床当中，主，你也安慰他，让他的这个肺也被主能更新，就让癌症不能打过他、打败他，而靠这女人在你里头长长的夺胜。主，也把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交在你的面前，主，你安慰他，你安慰他的家人，让他在你面前仰望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虽然不能，但是你能。主，我们仰望你，恳求你赐下医治。主，我们为陈文君老妈妈祷告，求你让她身体赶快的、快快的恢复，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来敬畏你，来歌唱你的赞美你。主，清晨的舅舅也交在你的面前，建华的哥哥交在你的面前，还有吴秀兰姐妹交在你的面前。主，求你让他们听到你的福音，明白你的福音，靠着你做刚强壮胆的人。主，我们为陈玉娟老妈妈向你祷告，主，谢谢你让她很快的恢复起来，在医院当中，主，你安慰她，你也陪伴她，让她知道赐下安慰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再一次为母女姐妹祷告，主，你把信心放在她的里头，让她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相信你的医治。主，你坚固我们的姐妹和姐妹的家人，所以把我们中间所有弟兄姐妹的家庭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认识主的，主，你也开启他们的心门。特别我们家中还有人没有信主的，主，你让我们不要骂他们，不要歧视他们，不要用属灵的骄傲说他们活在黑暗当中，而让我们用爱心带他们，用你的爱带他们，尊重他们，让他们和你和我们一起来饱尝你的大爱。 主与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显明出来，让我们在世上短暂的几十年当中有喜乐，有平安，也有盼望，让我们身上所得的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的高举。我们将祷告祈求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